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习近平是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他在星期日被选举连任中共总书记，打破传统，并且提拔支持他对社会和陷入困境的经济进行更加严格控制的愿景的盟友，从而增强了他的统治地位。2021年上台的习近平被中共20届一中全会选举担任总书记，这位习近平第三个五年的总书记任期。在中共党内大权独揽的习近平摒弃了前任十年之后离开的党规，一些人预计这位69岁的领导人将会试图终身掌权。星期六在第二号领导人市场化改革和民营企业倡导者李克强总理被排除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之后，中共任命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常委会，他的核心权力圈由习近平的盟友主导。虽然李克强比中共不成文的正式退休年龄68岁的惯例还年轻一岁。星期日，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和采访中共20大的中外记者见面。再次连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向媒体介绍了新一届常委的其他成员，他们是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新增选的四名常委包括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根据新一届常委的出场的顺序和中共以往的职务的安排，李强将会在明年的人大会议上被选为国务院总理，赵乐际将会在两会上被推选为人大委员长，王沪宁将会出任政协主席。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提拔是特别不寻常，因为是虽然他没有担任部长或者副总理的经验，但他作为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将会担任国务院总理。在2000年代初，李强曾经与习近平在浙江共事，因此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表示，在共产党的传统当中，如果一个派系获得异常的一边倒的胜利，这个是罕见的，在过去权力会大致平衡。他说这个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的制衡，习近平还完全控制了更大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常委阵容进一步印证了在动荡的一年当中，虽然经济急剧放缓，民众对他的防疫清零政策的挫败感，中国与西方关系日益疏远，以及对他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丝毫不减。亲俄罗斯在乌克兰任命的当局要求赫尔松市所有居民在乌克兰军队预计是推进之前立即离开。亲俄罗斯的地方当局在星期六在 Telegram 信息服务上表示，前线局势紧张并且存在炮轰的危险，要求平民使用船只渡过第聂伯河，进一步进入俄罗斯占领地区。乌克兰军队星期五是轰炸了俄罗斯阵地，打击亲俄罗斯部队跨越第聂伯河的补给线，更加接近向赫尔松市发动全面的攻击。俄罗斯任命的官员据报正是迫切试图将赫尔松市变成一座堡垒，同时转移几万居民。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俄罗斯将2000名的新征军人是送到周边地区弥补损失，加强前线的部队。乌克兰和西方官员对当地居民可能被迫迁往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占领地区是表示关注，并且敦促赫尔松市居民抵制转移他们的企图。一名当地官员说，莫斯科希望将平民当成为人质。同时，俄罗斯加紧攻击乌克兰各地的发电站、供水系统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导致乌克兰中部和西部的几十万民众星期六上午开始是失去了电力供应。活动人士说，伊朗的商店店员和工厂工人星期六罢工抗议阿米尼死亡的活动，同时进入第六个星期。据法新社说，伊朗年轻女性领导抗议活动，她们除去头巾呼喊反政府口号，在街上对抗安全部队。权利组织说，当局的镇压已经导致至少122人死亡。伊朗人士呼吁在伊朗人星期六工作周开始的时候发动新的示威，但由于互联网的限制，很难立即确定参加的人数。 一个社交媒体的频道对法新社说，几个城市爆发了罢工，包括萨南达季、布坎和萨盖茨。该频道表示，很难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证据，因为互联网的连接很慢。西部库尔德斯坦省的萨盖茨是亚米尼的家乡，他上个月在当地下葬，帮助触发了抗议运动。伊朗人权组织汉加乌亦都说，这些城市的商店店员进行了罢工。大批的民众，包括柏林在内的全球很多城市集会，支持伊朗妇女，有几万的伊朗人参加了集会。瑞典、意大利、法国、瑞士和世界很多其他的城市在星期六爆发了示威集会，对伊朗妇女领导的抗议活动表示了支持。伦敦和芬兰据报亦都出现了示威。星期六的集会以柏林的示威规模最大，估计有8万人参加，其中包括几万名的伊朗人。一些民众在柏林的集会上呼喊妇女、生命和自由的口号，有些人就挥舞库尔德的旗帜。伊朗人权活动人士巴鲁克在柏林集会的讲话当中表示，从扎克丹到德克兰，他为伊朗牺牲他的生命。人群就高喊哈梅内伊去死。抗议人士麦鲁说，他感觉很好，因为他们在这里说，他们与所有伊朗民众站在一起，他就是亚米尼的声音。反政府活动人士说，柏林的集会是伊朗人在海外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游行活动。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保斯在推文当中说，今日成千上万的民众在显示与勇敢的妇女和伊朗的示威人士的团结，他们站在他们的这一边。而在新西兰的集会当中，伊朗人就高举伊朗的旗帜，呼喊妇女自由的口号。伊朗人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冒雨举行示威。塔利班说，他们的特种部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其他地区打死9名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战斗人员，拘捕2人。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星期六说，特种部队根据情报信息，星期五晚间去到喀布尔一个达伊沙，即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的重要的藏身之地。他说，随后的枪战导致6名激进分子和1名塔利班安全部队成员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英国指，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中国不去撤销涉嫌殴打香港人的官员外交豁免权，将会有外交的后果。英国官员对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官员殴打香港示威者事件有最新的回应。有英国人权组织人士相信，英国越来越有可能会驱逐中国总领事出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官员表示，如果英国警方相信有足够证据控告任何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官员，英方期望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在上星期日，一个香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领事馆里面有多名男子出来破坏示威物品，其中一名香港示威者 Bob Chan 被扯入总领事馆，并遭多人殴打。Bob Chan 在10月19日星期三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他没有想过踏足领事馆范围，而是被拉入去的。他形容袭击他的人行为野蛮。 在10月19日星期三，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向英国天空新闻承认自己曾经介入事件，话他认为当时是紧急情况，指一名男子威胁他的同事的性命，又说他们是试图控制当时的情况。他表示自己没有袭击任何人，不过事发片段显示他有拉扯 Bob Chang 的头发。
The man is because he's abused my country, my leader. I think he's a, it's my duty.
郑熙元说，那是因为他侮辱我的国家，我的领导人，我认为那个是我的责任。英国国会在星期四再度就事件进行紧急质询，多名议员都要求英国驱逐郑熙元出境。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质问英国政府对郑熙元承认责任有何回应，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洛曼解释，事件发生之后，英方只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是因为中国大使当时不在英国。他说英方对大使馆表示，事发片段中总领事馆官员的行为完全不能接受。他补充，大曼彻斯特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已经指示英国驻华大使对中国外交部表示深切关注。
And let me be clear that if the police determine that there are grounds to charge any officials, we would expect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waive.
洛曼说，让我好清晰地说，如果警方决定有足够证据去控告任何官员，我们期望中国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施智安说，他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只是使用外交言辞，而是立即驱逐郑熙元和所有涉事的袭击者出境。
The fact is, we do not want them here in the UK, and they must go.
施智安说，事实是我们不欢迎他们留在英国，他们必须离开。工党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韦斯特说，英国必须作出强烈回应，召见中国大使。
I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expel the individual and then for that individual to apply to return and that way round at least?
韦斯特说，外相会不会有可能先将相关的人士驱逐出境，他们再申请入境，等我们知道政府会采取最强烈的回应。诺曼表示，中国大使不在英国，上一次英国召见外国大使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说，在事件之后英国政府的反应虚弱，最新回应振奋人心。培伦德说，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会撤销外交豁免权，对于总领事，现在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驱逐出境，这个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向香港人显示英国是一个会保护他们的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越来越多人担心，如果共和党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后夺回美国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议员将不会维持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对这种顾虑，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做出反驳。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强而有力的两党支持，他在星期三10月19号对记者说，我们将会继续与国会合作，就好像我们过去几个月以来一样，付出这些努力支持乌克兰，不理需要几耐。自从战争在2月尾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多达600多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70多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已经被分化。然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示意，如果共和党控制回众议院，援助有可能会慢回来。星期二，麦卡锡对潘奇堡新闻说，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美国人不会给予乌克兰开一张随意填写的空白支票。他说他们不会这样做的，这个不是免费空白支票。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城市仍然在遭受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境内多数地方失去电力。乌克兰执政的人民公仆党主席奥莱纳舒里亚克说，乌克兰人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进程。我们的人民每日都在死亡，我们每日都在 挺身捍卫住全世界的民主。他对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说，你可以看到每日发生的炮击，我们的住宅被摧毁，我们的人民被杀戮，你们不能够减少支持，只能够增加。观察人士说，随着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倾向抬头，一些人担心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有可能会减退，特别是用于人道和经济需求的援助。不过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深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员贝尔兹纳认为，对美国安全援助的担心相对少一些，因为共和党人一般都支持军工复合体。欧洲人目前在乌克兰以及整个北约东侧的最急切的需求是什么呢？是武器需求无所不有，从弹药到非常复杂的武器系统，例如是海马斯无人机。贝尔兹对美国之音说，在欧洲国防预算增加这么大，以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步伐超出了货架上现有的货物。今年五月，国会投票再提供400亿美元的新的军事和人道援助，有57名共和党众议员对这笔方案投了反对票。除了经济衰退逼近之外，一些共和党议员还放出信号说，美国应当更加关注中国军力发展所带来的威胁。有多议员希望看到国防部有更多的问责，而且更多关注目前存在的威胁。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上个月对记者说，中国正在着手处处逼人地扩大海军舰队，而目前我们的海军舰队正在衰退。贝尔兹纳说，乌克兰境内的冲突是一个试验场，不单止考验着西方在技术上的战争能力，亦都考验西方保护伙伴抵抗侵略的承诺。乌克兰境内竞争激烈的军事环境令到防务公司有理由在武器技术方面去创新和投资，其中很多正在乌克兰战场接受检验。假如未来同中国冲突的话，这个将会是很重要的。他说，他补充到，中国也在研究西方如何对莫斯科的扩张主义野心做出反应，在乌克兰出现的任何性质的隐约都是有后果的。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到时候会有几咁强悍呢？一些共和党议员仲提出需要加强对送往乌克兰的援助的监督，他们抱怨说，美国承担的经济负担要大过其他北约成员国。观察人士说，停止美国针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抹去乌军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并有可能改变战争轨迹。现在就投资于乌克兰的防务，是不是比今后不得不保卫一半的欧洲大陆要好呢？贝尔兹纳说，所以有种财政保守主义的论点，就是在问题变得太大之前现在就止住，这样会迫使美国在更大的地方投入更多的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台湾张轩舰首任舰长、成功舰首任副舰长黄征辉最近在他出版的新书《终极和战》中提出，在五个前提之下，中共武统台湾的最迟的期限是在2032年，台湾势必承受共军的第一击，届时国军最佳反击时机是共军距离台湾80公里处，因为台湾不单止企稳道德制高点，而且亦都能够遂行陆海空集火打击，是滨海决胜发起攻击的最佳时机。正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特别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发表一番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之后，这本书中有关中共武统台湾的时间表引起外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当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他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不排除对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以及他们的分裂活动使用武力。之前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的会议公布，在论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并且提及到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是反对台独的决心。外界预测中共二十大修改党章的时候，可能会将祖国完全统一等表述写入其中。台湾张轩舰首任舰长，并且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海军猎雷舰舰长以及成功舰首任副舰长的黄征辉，恰逢是二十大前出版新书《终极和战：两岸战争与和平，统独最短的距离， 再度引起了公众对台海问题的思考以及是关注。王正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在中共对外是未有爆发类似韩战的大型战争，对内是没有掀起类似文革的血腥斗争，国际之间未有发生大规模死亡惨重的疫情，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成长，习近平持续连任至第四任，以及是台湾是未有踩到台独红线，这五个前提之下，中国武统台湾的最晚期限是在2032年，但是有可能会提前。王征辉表示，届时习近平已经是大权在握整整20年，享有一锤定音的无上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是欠台湾这一块的拼图，是否要发动武统只是在他一念之间，届时美中两强对世界影响力以及是两岸军力的消长，中国10年后用武力统一台湾亦都不会好像今天那么困难。面对可以树立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成就的机会，他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放弃。他还表示，从台湾政府近年来向美国军舰超过6000亿台币，并且计划延长兵役，这两个征候来看，战争和台湾的距离远比国人想象得更近，到了那一日，纵然是台北想以不独换取北京的不武，恐怕亦都难以逾越。王征辉表示，发动战争第一步是要思考的，就是战争目标对中共而言，武统的目标就是要逼迫台湾政府的和谈，接受一国两制，一切的行动方案都必须要朝着战争目标接近才是有意义，任何可能远离目标的方法都是败笔。在明白到这个道理之后，就可以了解那些的海空军的威胁，远距离的联合火力打击，夺取外岛，海空封锁等都不会是中共武统的选项，北京的选项只有一个，就是三栖登陆攞落台湾的本岛，并且速战速决直捣到台北政经中枢，这个才是距离战争目标最接近的一个方法。他说，如果中共夺取外岛，他在国际之间就会变成一个侵略政权，将会落得跟今日俄罗斯一样的下场，台湾人民亦都会群情激愤，台湾政府不单止不会接受和谈，还能够以国安危机为理由对发表倾向统一言论的人严加控管或者是取缔，这个对中共来讲，距离两岸统一的目标只是越来越远，亦都将战争目标是推得更远，而且耗时更长，还可能陷入战争的泥沼。
这是我说的，武统不动则已，动必直指台北。我甚至给北京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你没有这个把握不要动手，第二，你有这个把握，我可以立刻拿下台北。结果我一打，我发觉，哎呦，我误判。
英辉表示，这个是我所讲的武统不动则已，动必直指台北。我甚至是给予北京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你是没有把握，没有动手；第二，你有这个把握可以立刻是拿落台北。结果一打之后发觉，我是误判了台湾是很厉害，未能够打落来，你也都要立刻停手，因为打落去可以告诉你，就是今日的俄罗斯，就是变成所有华人的亲痛仇快。王征辉表示，为了占据道德高点，让台湾赢得全球声援，台海战争势必由中共发动第一击，台湾必得是承受第一击，以现今中共各式导弹的数量、射程、精准度以及是破坏力而言，台湾所有大型固定式的军事目标，譬如是雷达站、飞弹基地、机场跑道、军港，以及是负责指挥的作战中心和通讯设施等等，都很可能在第一击的时候就受到是严重的破坏，到时耗资数千亿台币筹购的 F-16 战机将会无法升空，连带必须要透过 F-16 才能够发射的空对地导弹亦都将无用武之地。 F-16 在未来的实战的战争里面很可能差不到两三个小时。王征辉表示，一架 F-16V 可以购买120枚的射程超过200公里的天宫二型防空导弹，一艘潜舰各造圆形舰可以建造100艘分别搭载两枚红翼以及是红山反舰导弹的导弹突击艇。假如台海爆发战争， 敌军系飞行员系会畏惧 F-16 还是120枚的攻义导弹，敌军舰长究竟是应该是担心一艘不知是方中的潜舰，还是100艘难以侦测总数高达200枚的导弹，值得深思。他表示若然是以国对国不动用核武，双方倾全力使用传统的对传统、游击对游击等概的方式对等作战的基础上面，纳入力量、决心、环境、方法、机会和训练等因素去计算所谓的战力方程式，可以得出中国武统台湾的综合战力是 3.12， 台湾是 0.91， 比率为是3:43:1，代表着武统预测结果是中国会胜。他表示台湾的战争目标不是反攻大陆，而是中国不要攻打台湾就好，所以对台湾而言，准备严密、组织强固的防卫可能比进攻更加有效。为了落实这个观念，国军筹建的武器和装备必须是以巩固本土防卫作战为优先。王正辉表示攻打防卫战的时候，身处弱方的重点是在于集中力量，千万不可以被多力分。从这两个观点来看，源头远程打击是一个战略的错误，因为他听起来是虽然是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吓了北京的武统的决心。
中国像一个大恐龙，这些所有的一个叫远程飞弹就像一个小匕首，你在他尾巴扎一下，那个痛传到他头啊，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浪费了很多钱。
丁辉表示中国就好像一个大恐龙，远程飞弹就好像一个是小匕首，你在他的尾巴是打一下，当那个痛传到他的头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你是浪费很多的钱。王丁辉说而且远程武器的造价远高于中程短程的武器，因此每增加一分远程打击力，势必减弱3-4分的近程的防卫力的资源，将会有违集中力量的大原则。王正辉强调集中力量的目的是在于发扬火力，为了将台湾防御优势最大化，首先应该是浓缩战场，其次就是要重点防御，最后就是在来犯部队最脆弱的时候集中火力实施打击。他说台湾恒山指挥所是第一优先保护的对象，其次为陆军五大作战区、海军司令部和南指部、空军司令部和空作部，这九个副指挥所都要具备接替恒指所的能力。为了防意外，还应该是建制移动式的指挥中心，外观就好像一台大型的货柜车，里面必须要备能够清楚显示战场的电子地图、通讯指挥设备以及自动接战系统，好命令各单位分头系进行合击。其次，若然想在遭受共军第一击之后能够确保国军战机起飞，或者是让机场耗损降到最低，首要工作就是要将防空要是导弹防御系统优先部是属于机场周围的保护，其次就是利用建筑、防爆墙、近壁系统加强低空次音速巡弋导弹的反制，而且还是要不断地精进跑道抢修技术，以及是多元运用预备跑道，或者是将民用机场在战时立编军事用途。王正辉表示如果共军突破台湾的防守进入滨海决胜阶段，国军一定要去思考在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个的时间和空间的节点是强过人，找出这个的节点并且倾巢而出全力去攻才是有胜算。
你要浓缩你的战场，我必须把我的战场划到2000公里、3000公里，我只划在近岸80公里、100公里，我就等在这里。记住，我就等在这里。
浓缩战场，我并不是将我的战场划到是2000公里、3000公里，我只是划在近岸80公里、100公里。这个就是等于在这处，记住，就是在这处是守株待兔。他还表示，台湾国军舰现时有6型现代化的地对空导弹，包含住爱国者1、2型、天宫1、2、3型，以及标准2型的导弹，以及是红枫2型、红枫3型的攻舰导弹和鱼叉导弹的射程。共军在距离台湾80公里的时候，最适合国军集火是还击的时机，因为80公里 除了是北部一小段，其余大部分都已经是越过了台湾。台湾再还击至少已经是站稳道德制高点。其次，这个距离都是在台湾防空导弹的范围里面。上述九型的导弹可以集中的火力攻击，能够同时对敌方的船舰遂行到是陆空军联合火力打击。不过若然超过80公里，上述的条件部分是无法成立。但是如果共军的登陆船团在滨海决胜当中仍然是存活，并且继续向台湾航进，王正辉说最适合发起滩岸歼敌的时机就是距离台湾30公里的地方，因为这个是最大火力的发扬之地。再远将无法使用关键的雷霆2000，再近一个可能是错过了雷霆2000 MK45 的最佳攻击距离，其次则是接近攻蓝飞弹进攻的最短速距离，可能是无效打不到。不过他亦都表示，若然是台湾未来是筹获到一些不同性能的武器以及装备，滨海决胜和滩岸歼敌的最佳发起距离亦都将之而修正。王正辉强调，台湾必须将珍贵的国防资源购买在未来战场上面真正有用的东西，令到北京当局清楚了解要武统台湾十分棘手，而且代价非常之高昂，如此才能够产生吓阻的效果被占。否则不理美军是否出兵介入台海，战场终究仍然是在台海，台湾生灵涂炭一点好处都是没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在白宫上个礼拜三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被视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更加被视为对美国领导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阻止中俄等国家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应该开始于国内，尤其是阻止中俄借助美国的精英对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中国的游说努力亦都将会越来越无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根据拜登总统新国家安全战略，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压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美国一些议员认为，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就是要阻止他们通过美国的精英对政府和国会游说，进而损害国家安全。在新国家战略出台前几日，10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是推出了一项名为停止帮助对手操纵一切议案，目的是对试图破坏民主、民主制度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潜在推动者是起到威胁的作用。议案由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民主党籍的史蒂文·科恩、艾丽莎·斯洛特金和共和党籍的乔·威尔逊和吉姆·班克斯联合推出。有报道说，议员有意将议案是名称是缩略为英文的羞耻 shame 这个词，就是要让为中俄等国游说的人感到羞耻。声明说，阻止腐败和威权主义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破坏始于国内，任何爱国的美国人都不应该为对手工作，通过兜售对手国有企业的宣传和影响力，以及与名人签约来到推动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不利的议程而获利。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他的寡头网络引起了民众对那些受雇为我们的对手游说并且破坏国家安全的几百名的精英的注意。声明继续说，言论自由是我们宪法的基石，但这个绝不意味着从中国共产党、德克兰的恐怖主义政权、战争罪犯普京和大规模杀人犯巴沙尔、阿萨德等人的腐败当中大量获利。声明指出，Shame 议案对游说披露法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了修订，禁止说客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个人为美国对手工作收受报酬。议案还对帮助对手进行游说的个人和团体提出了新的披露要求，并且对违反者处以经济上的惩罚。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要求以政治或者准政治身份代表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公布他们与外国政府的关系、相关活动和资金信息。游说披露法就在1995年成为法律， 这项的法案规定，任何游说实体必须在参议院秘书和众议院秘书处注册。美国非营利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在俾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 SHAME 议案虽然可能不会在本届国会通过，但他的出台标志着向揭露并且最终压制中国在美国的恶意游说活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寫說，長期以來中國和中國政府支持的公司一直是利用我們的法律和監管制度當中的漏洞，包括僱用美國前高級官員以促進他們在華盛頓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往往以犧牲他們的美國國內的競爭者為代價。10月12日有一條與中國遊說活動有關的消息得到美國各大媒體的關注，一條消息既顯示中國在美國遊說的力度，另一方面亦都展示了美國對為中國的遊說活動是已經是採取措施。美國聯邦法院法官當日裁定，司法部不能夠強制要求美國賭場大亨史蒂芬·韋恩而家向司法部登記為中國政府的稅客，因為韋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已經在2017年結束。不過法官特別強調，他沒有裁定韋恩是否有充當中國政府的稅客。美國司法部5月份起訴韋恩，以要求他登記為遊說者。司法部官員當時說，這是30多年來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發起的第一宗積極的民事訴訟。起訴書說，韋恩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代表中國政府多次提出要求，包括在2017年韋恩曾經敦促特朗普驅逐一名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中國商人。訴訟書沒有提到這名中國商人的名字，但是據信這名商人是曾經直言批評中國政府的郭文貴。韋恩當時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財務主席。起訴書說，特朗普對韋恩表示他會過問此事，不過根據訴訟書，將郭文貴驅逐出境的努力並沒有成功。中國的遊說的努力的另一個例子是，中國曾經通過遊說試圖讓美國放棄跨黨派創新和競爭法案。這個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大科技的投入，提高美國競爭力，在全球範圍和中國進行抗衡。拜登總統在5月的一次演講當中說，中國曾經試圖阻止國會通過創新與競爭的法案，除了試圖在聯邦層面上影響美國的對華決策之外，中國還試圖影響美國的州和地方各級的政府，以達到地方包圍中央的目的。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今年7月發出一則的簡報，警告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警惕中國的影響力活動。簡報說，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幾十年來與很多的中國實體建立了聯繫，通常為雙方都帶來益處，但隨著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尋求利用中美之間的這些地方關係來到影響美國的政策，並且推進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份題為《守衛我們的未來》，在美國州與地方層級保護政府和商界領袖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行動危害的簡報說，中國政府了解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華盛頓，可能會尋求利用他們作為代理人來到倡導北京所希望的美國國家政策，包括改善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減少美國對中國針對台灣、藏人、維吾爾人、民主活動人士和其他方面的政策的批評。根據美國專門追蹤政治款項的網站公開秘密的數據，2016年以來，中國在美國的遊說總金額高達2億8000多萬美元，位居所有國家之首，在2019、2020、2021年在美國的遊說費用名列第一，2022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佔據前十的位置。2022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公司對美國的商業遊說有所下降，遊說金額主要來自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國國際電視台等媒體機構。中國對美國的遊說活動是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擴大而發展，在第一批支持中國的稅客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應該是希望解除貿易壁壘進入廣闊的中國市場的美國跨國公司。正是他們在美國的政界的遊說促使國會通過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並且由克林頓總統在2000年10月11日簽署成為法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薩特對美國之音說，那個幾乎就是中國遊說美國最成功的巔峰時刻。薩特曾經專門寫過一本書揭示政治遊說和中美關係，不過他強調那個是美國公司的遊說活動，現在美國的公司應該是越來越少這樣做， 从游说国会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的努力只是让国会议员越来越疏远。他说这是两党的共识，关注和紧迫感是两党共有的，要强化美国对华政策，在面对中国挑战的时候捍卫美国，这是当今国会普遍强调的重点。他的印象是，他得到的零星的信息是中国大使馆的游说是不起作用，他们不被信任，国会成员不回复他们的来电。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被认为是要将美国击败的国家，国会议员是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他们想保护美国免受这种伤害，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普遍的态度。事实上，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执政到拜登政府以来的三届的国会是推出了几百个以对华强硬为基调的与中国有关的议案，这些的议案涉及影响力、经贸、金融、军事安全、通讯技术、医药卫生、人权民主、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美国史丹福大学护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一书的作者戴雅门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国会的游说并不是那么有效，不过议员提出 shame 议案的确是向提高建设性警惕迈出了一步。他认为相对于游说活动，中国在美国的其他影响力活动更差。戴雅门说，因为至少正式的说客必须要注册，最严重的形式是涉及官员腐败，他们肯定想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等其他国家这样做，恐吓华裔美国人，还有海外的中国学生，他们被同学监视，在美国没有言论自由，还有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的机密，这类活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作为自由社会的价值观是构成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中国和非洲的接触在经济和外交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习近平执政近十年期间，他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见证了横跨整个大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在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他的政府将中国的财政承诺增加了两倍，并促使更多非洲政府在联合国支持北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专题报道：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对非洲来讲意味住啲乜嘢呢？习近平将在本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到第三个任期。分析人士表示，非洲各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的举动。位于华盛顿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保罗·南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6年总统大选中，宾夕凡尼亚州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弗蒙德当选总统。在奴隶存废问题上，布坎南一贯支持南方。布坎南的好朋友很多都是南方人，他曾经写过北方对南方太霸道，应该停止干涉南方事务。新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能够令废奴主义者不出声，奴隶制度引起的纠纷就算解决了。换言之，主张废奴的共和党的终结就意味着胜利。布坎南祖国时找的都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前任总统皮尔斯曾经试图团结党内各派势力，使各派力量在内阁里面都有自己的代表，但是最后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使各派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布 坎南曾经在前总统波尔克的内阁里面任职，清楚记得当时内阁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他认为正是内阁的团结才促成波尔克政府的成功。布坎南任命密西根州的路易斯·卡斯担任国务卿，卡斯当时已经75岁高龄，头脑不再敏锐，但是布坎南并不担心，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点外交事务。布坎南任命乔治亚州的南方温和派人物豪厄尔·科布担任财政部长。此外，战争部长、内政部长和邮政总局局长的职务亦都是由南方人出任。布坎南任命康涅狄克州的艾萨克·托西担任海军部长。托西是北方人，但是就支持很多有利于南方的政策。布坎南还任命另外一个北方人，宾夕凡尼亚州的杰里迈亚·布莱克担任司法部长。布坎南在组建内阁的问题上没有征求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的意见。杜格拉斯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亦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杜格拉斯认为西北部地区在内阁里面应该有两个代表，卡斯算是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是自己的支持者。布坎南驳回杜格拉斯的要求，转而支持杜格拉斯的政敌。詹姆斯·布坎南1857年3月4日宣誓就职。布坎南在就职演说中严词批评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长期争议，并表示他希望争议能够早日结束。布坎南说，要解决争议很简单，只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停止干涉奴隶州的事务。第二，给新增土地上的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奴隶制度。布坎南说，他希望联邦最高法院迅速就新增土地居民选择奴隶制度的权利做出裁决。布坎南说，他敢肯定无论是南方或是北方，所有正直的美国公民都会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其实布坎南讲的这番话的时候，已经知道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而且还亲自插手对裁决结果施加影响。这个裁决针对的是克劳·德雷德·斯科特的案件。斯科特是一个军队医生，在密苏里州买的，后来被带到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斯科特在这两个地方生活了将近四年之后，回到密苏里。斯科特要求法院给他自由，因为奴隶在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是非法的，所以在那里的生活使他变成自由人。法院裁定斯科特的要求合理，并宣布他是自由人。但是这个裁决经上诉，被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推翻。斯科特不肯放弃，将官司打到联邦法院，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决定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联邦最高法院1856年12月受理此案。联邦法院大法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十分严肃的宪法问题，就是斯科特之所以声称自己是自由人，理由是他在不承认奴隶的地方生活过。而这些地方之所以是自由人的地区，依据国会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但是斯科特的主人提出质疑，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宣布一片地区杜绝奴隶制度吗？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是不是具有合法性？起初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里面，大多数人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想令最高法院卷入这个困局，希望草草了事。既然克劳不是公民，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申诉。 这样做既了结案件，又不必回答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两位联邦大法官的反对，这两个人都是北方人，他们认为国会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并准备发表少数意见。其他七位大法官之中，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觉得国会无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另外两个人是北方人，觉得这个是政治决策，因此不愿意插手。大法官詹姆斯·卡特伦是南方人，是总统保坎南的好朋友。保坎南写信给他，问他联邦最高法院什么时候对斯科特一案做出裁决。卡特伦回答说很快，然后请求保坎南协助他说服一位北方大法官和五位南方大法官站在一条战线上。卡特伦说如果能够有一位北方大法官的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更容易被人接受。卡特伦建议保坎南写信给宾夕凡尼亚州的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布坎南写信给格里尔，话俾佢知斯科特一案的有力裁决对国家和平至关重要。格里尔表示赞同，保证同五位南方大法官企喺一起，宣布宪法冇授权国会去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所有呢啲幕后事件都发生喺布坎南就职前的几个星期里边。布坎南入主白宫两日后，联邦最高法院就宣布决定，首席大法官托尼在国会大厦的一个小法庭上宣读最高法院的裁决。当时屋里面挤满了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记者，首席大法官托尼从11点开始宣读，整整读了两个半钟头。他表示联邦最高法院驳回斯科特的申诉基于三个原因。第一，斯科特不是美国公民，根据宪法只有白种人才享有公民权，既然不是公民，斯科特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案件。第二，托尼说斯科特是密苏里居民，受密苏里州法律管辖，根据密苏里法律，短期在自由州居住并不意味着奴隶就自动获得自由，因此斯科特仲是奴隶。托尼大法官跟着下来讲到斯科特生活过的两个自由区，他说这两个地区禁止奴隶，根据的是1820年国会通过的密苏里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从法国手里面收购的北部地区禁止奴隶的存在。托尼大法官说宪法没有赋予国会通过这类法律的权力，新增土地属于所有公民，在这些地区成为美国一个州之前，国会有权管辖，但是没有权禁止任何美国公民进入。托尼大法官说带着奴隶的乔治亚人和带着马匹的缅因州公民应该享受搬到新增领土去定居的同等权利。托尼说宪法里面没有任何规定提到国会对奴隶财产比对其他财产的权力更大，国会唯一的权力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托尼还说不给奴隶到特定地区去的规定侵犯奴隶主的宪法权，因此密苏里协定不符合宪法，国会无权在新增领土奴隶权费问题上做出决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星巴克咖啡里面见面，今天我们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or the Birds 以及 Way Out in Left Field。
Hey, 李华， It's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 last talked. How are you doing?
我都挺好，不过这些天气真是令人受不住，都二月底了，还是不停地落雪， 今年冬天实在太长了。
Yeah, this winter's been crazy. I don't think we've ever gotten so much snow. And the last three winters before this one were so mild. We hardly got any snow at all.
就是了，我记得去年二月底有几日啊，六十几度啊，我哋两个着住 T-shirt 喺出边打网球，太好了。诶，我啱啱听见天气预报话又要落雪啊。
Ah, this weather's really for the birds.
The weather is for the birds. 即系咩意思啊？
Oh, I just mean that it's undesirable. For the birds is an idiom we use to mean that something is undesirable for the birds.
我仲系唔明白，点解唔中意嘅嘢就要话 for the birds?
Well, it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birds usually eat seeds, and seeds are considered worthless and undesirable.
所以毫无价值唔中意嘅嘢就可以话 for the birds。咁如果我唔中意嘅天气，我就可以话 is for the birds。
Exactly. But you could also say it for things other than the weather. For example, say, I don't like the chicken sandwich I made for lunch. I could say that the chicken sandwich is for the birds.
你睇，外面的天气又湿又冻， I definitely think it's for the birds.
I hear you, Li Hua. Hey, how about we go and grab some lunch?
好啦，我哋就去麦当劳。
No, McDonald's is for the birds.
点会呢？麦当劳嘅薯条系最好食噶。Burger King is for the birds. Larry, 你呢两日点啊？
I've been good. Just trying to forget about what happened at work yesterday. It's been really frustrating.
发生咗咩事啊？
Well, it's my boss. He keeps on giving me assignments and telling me to do things, and then not giving me any time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s.I'm getting so tired of it. I need a break. Maybe I'll take tomorrow off.
一定是因为你太本事，中文里面说能者多劳，正因为你效率高，做事使老板放心，他才愿意将工作交给你。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的话，应该直接跟他说。
How would I do that, Li Hua? He's so busy. It's like he never has time for me. And he's always busy with other people.
那你不如跟他约个时间，好好坐低落嚟倾，而且越快越好啊。
I think you're right, Li Hua. Thanks for your help. You give such good advice. Sometimes other people's advice can be way out in left field.
Way out in left field? 即咩意思啊？
Oh,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 an American idiom. It's used to describe an idea that's really strange or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Like, I could say your idea of taking showers 7 times a day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哦，话一件事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就系冇乜谱，不着边际。咁呢种讲法 way out in left field 可唔可以用嚟形容人噶
？Sure you can, Li Hua. The expression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n't only limited to describing ideas. You can also use it to describe people.
太有意思啦！你可唔可以同我举个例啊
？Well, say for example, a journalist is always coming up with crazy story ideas.You could just say that that journalist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咁你话 Larry 点解要用 way out in left field 嚟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唔系太实际嘅呢
？Well, way out in left field actually comes from baseball. In baseball, left field is away from the action, so that's why it'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plans, or ideas that seem distant and strange or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咁你下次再拉我去笨猪跳、跳降落伞、赛车，我就话俾你听 ，You're way out in left fiel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or the birds， 意思咧就系指毫无价值、冇人中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咧就系指离谱、不着边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